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泽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我们又暌违一年，非常非常难得邀请到美国营养专科兽医师江志凡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江医师。
欢迎江医师。
谢谢大家。
全台唯一。哎，那你平常会去逛美国的那个算是宠物用品店啊，会卖饲料的吗？
偶尔会去看一下，就是因为他其实就在那个超市旁边，超市也有卖。
哦、
对啊，偶尔会走过去看一下。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台湾的真的是走进去，大概就是你触目所及大概是70-80%以上都是所谓的无骨饲料或是全零饲料。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我看可能至少也有60-70%是这样子的产品，所以就我刚才会提出这个疑问，想说让家长他们在选择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家长真的是反映说他们进去里面就是要找非无骨饲料其实相对是比较难找，就是不会皇家希尔斯普瑞纳就是我们常听到这些大厂牌、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产品。那你但是对家长来讲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异性。
对， 我觉得应该说同食品公司就是工业嘛，然后他们做产品就是要赚钱，然后所以如果你说我的食物是成年，那你是不是就少了一点客群？可是如果你是做到全年龄，就的确你营养需求满足全年龄，那其实就是可以给幼犬就可以给成犬，所以你的消费受众就变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然后如果无骨因为很流行嘛，潮无骨，所以就是要做但是
很夯啊，
对，但是我没有说无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们就说啊、这无骨就是会比较高级的感觉，然后可以，因为你知道西方社会就是他们可能有那个，
就是 Toyota 跟 Lexus， 那我觉得 Lexus 比较高，
就是比较高级这种感觉，就高级感可能是这样吧。那
外国月亮也是比较圆的，
因为其实无骨其实一开始他们就想说我们做一个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因为就是比较高级，因为碳水化合物比较大家讨厌碳水化合物嘛，西方社会就觉得碳水化合物不好，肥胖什么不好
都是它
之类的。然后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做个低碳水化合物食物，然后发现做不出啊，因为干粮跟罐头他们需要碳水化合物去
塑形，
对，是塑形啊等等，这是一个食品工业的问题。所以他们转而退而求其次，变成我们就比较谷类好了，因为我们既然你要人类有这个麸质不耐，
麸质不耐
的问题，然后所以他们要比较谷类，但也许还可以有一点比较大瘦。因为人就是要 gluten free 嘛，那我们就用 grain free， 就我们都没有谷类，但是它其实碳水化合物量还是很高，因为你知道成本考量还有塑形食品工业考量，然后他们就可能有比较多豆子啊，比较多的马铃薯啊，地瓜等等这些东西，
就把它变成好像特别化这样子，
特别化，可是他们其实还是需要那些碳水化合物，然后就有点像是看起来很酷，然后你说我没有小麦，我没有什么什么，就比较不会过敏，但是其
实都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好，如果你硬要讲的话，有些人他们可能有这个麸质过敏的问题，然后
可是这是人啊，
对人。那有一种就是那个 Border Terrier， 它有一个跟麸质有关的神经疾病，那个就会有一点帮助。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养 Border Terrier 嘛，然后所以你未必你的动物需要这个。那如果是为了过敏，其实你应该走比较严谨的路线，就是你要用排除饮食试验去确定到底为什么过敏，而不是选一个东西就不会过敏，就是不是食物让你，当然食物可以控制你过敏，可是其实主要使用那些食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诊断过敏。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很像，就是他把它这个东西很像我把肾脏处方变成一个高级的东西，让大家都去买肾脏处方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我冠了一个名这样，然后就是很特别。那 我并没有说那个有什么问题，因为如果你的产品调剂跟设计还有营养的组成都有经过确认，然后都有品管等等都没有问题的话，它其实不会是一个问题。比如说皇家跟希尔斯还有甚至普瑞纳，他们都有一系列的食物，然后那都是为了做排除饮食试验的食物，那他们有些食物的组成只有一个蛋白质跟马铃薯，它其实完全满足五谷这个词，可是他们没有把五谷当做一个
宣传
或是行销手段，他们根本就不认为那是一个重点的东西，他们只是做出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会害怕五谷，就是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扩张性心肌病的问题嘛。可是皇家希尔斯普瑞纳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什么 case，所以就是跟饮食产品设计是跟品管就会有很大的相关性，就是他们的营养的组成，就并不是因为它有，就是这个病人没有那么
单纯，
对，没有那么单纯，没有那么容易去很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有问题，这个就是不好，这有点难这样一概而论。
我觉得就是常常我们自己了解更多跟这个营养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我们就会选择最轻松最懒的方法，想说啊还要想那么多，那我现在就去选那个商品粮或是处方粮就好，我光想到他准备那些东西我头就痛了。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的考量不一样，可是有些人就想要帮他的动物煮饭嘛，就是他的爱
也是
鲜食啊。
那讲到饮食的话，我们就是在聊到另一个就是跟饮食常常会连结在一起的疾病，就是胰脏炎。就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常有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常常会提到说哎，这个毛小孩他们有急性胰脏炎，就是因为他突然吃太油或者吃到什么人的食物就造成他有这个急性胰脏炎。以营养兽医师的观点来看，这个是合理的描述吗？
我觉得对狗算是应该算是合理的描述，因为我们知道高脂肪食物可能会造成狗的胰脏炎，但是这件事情在猫身上就没有这么的是一个事实，这样就是猫对脂肪耐受性比较好。那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忘记胰脏炎的成因有很多，不是只是因为高脂肪食物，就是毒物啊、药物啊，甚至血液动力学改变啊、创伤、肿瘤那些都有可能。那特别是猫可能他们的胰脏炎可能就比较偏跟免疫比较有关系，他们三腺炎在那个地方，肠炎啊跟胰脏炎还有肝胆的疾病他们可能会一起发生，所以跟狗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尽量避免给狗高脂肪的食物，因为突然的高脂肪食物不管你有没有胰脏炎，最后有可能都有肠胃道的症状，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耐受，但并不是每只狗都那样。
那在关于这个吃太油啊，这个太油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有一个比较具体的
方式吗？
对，比较具体的方式，因为有些人就说哦不会啊，
我
就是稍微过水，就是我食物有过水啊、
那个、
然后或者是还好吧，这个我吃起来我觉得根本就不油啊，然后就会让这个就是狗猫特别是狗狗就会让他们吃，或者是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是给他们吃到糕点类的东西，
有宫保鸡丁啊、蒜洗一洗这样给他吃。
有什么特别这个选择吗？我觉得如果这个动物每天吃的产品，假设它吃肾脏处方，然后它吃得很好，那没有什么问题。那肾脏处方通常脂肪含量大概是 40% 代谢能分布，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产品的热量有 40% 来自于脂肪，那我们就是我们评估一个产品或是一个食物的脂肪高低的一个标准。如果他吃一个肾脏处方 40% 左右的肾脏处方 ME 脂肪的肾脏处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他的脂肪耐受性其实还是算蛮好的。当然你不可能就说我就切奶油给他吃，但是一般的可能鸡腿肉鸡胸肉可能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然每个动物耐受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很难说多算是多，有点像是就是饲主的经验吧，就是因为饲主一般都会有经验说啊，他吃这个他就会拉肚子，然后或什么我觉得他吃比较油的东西都会拉肚子，所以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概念。那有些动物就是他耐受性真的就是比较好，就是你像你说宫保鸡丁水涮一涮给他吃，然后还没怎样，那他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敏感。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太一定，但是会尽量安全起见，会尽量往他耐受良好的脂肪的量来使用。
所以很难有一个标准，
很难有个标准。但你知道，就是像和牛，应该就是脂肪蛮高的嘛。然后，然后奶油就是100%脂肪嘛。那鸡胸肉如果去皮的话，大概就是80%的蛋白质，20%的脂肪，大概是这样。鸡腿可能高一点，40%的脂肪，60%的蛋白质，差不多那个范围。 然后其他什么比较高脂肪的牛角肉啊，可能脂肪量就稍微高一点，可是就是每个动物的耐受性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例如说有可能吃 20% 它就会有拉肚子的情况，
对，
它耐受度就是不好的，所以你给它的脂肪含量原则上就是要低于这个数字，
对，但是 20% 它拉肚子它耐受度到底是脂肪太高，还是这个食物里面的蛋白质是它不耐受，还是这个食物不新鲜、
哦、
还是，对，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会单这样看，
对，可能不会单这样看，但是它是一个评估的方向。
我想问一个问题，但你不要把它剪进去。
为什么？
不行，这个不要剪。
为什么？
这个不要剪。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不好。
什么意思？
没有啊，
我把你逼掉就好了。
不行，你要把这段剪掉。
那不然我帮你变身。
有什么训练胰脏这种说法吗？
所以可以训练耐受度这种事情吗？有吗？我们从 20% 开始。
我可能不会讲训练，我可能会讲说
耐受度，
去
挑战
偷它的耐受度。因为有些动物它比如说它来它想要客制化鲜食，但它可能是因为它胰脏炎想要来客制化鲜食、嗯、然后饲主就是因为害怕胰脏炎，就像我刚刚说的害怕蛋白质的量。
那我重问一次，
然后变成
我重问一次啊，就是有些人会想说有点像胃的敏感，或者是对这东西是敏感的，可是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透过训练或透过挑战来增加它的耐受度？
那跟脂肪又不一样的故事，我先把脂肪故事讲完。对，那所以他可能因为害怕胰脏炎，就像我们刚说害怕肾脏变蛋白质，他就给了动物吃鸡胸肉加白饭、嗯、那这样的组合其实脂肪含量非常低，然后甚至你鸡胸肉量变更少的话，其实脂肪含量可能 5%、6% 而已，
反正它是低的。
对，那我就会，因为这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必需脂肪酸的需求就没有满足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食物的分量可能会很大，因为脂肪含量很低，其实你热量密度就比较低，
体积就会
体积变大，动物不一定吃得完，然后它可能热量摄取不足，它体重就会掉、嗯、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考量，所以而且又比较不好吃，所以我其实我会希望去偷它的这个脂肪摄取，而不是去训练它，就想说我可以把 5% 变 15% 之类的，那可是这个过程就要很慢的转换，慢慢的增加这个脂肪的量，然后去看看它能不能耐受，它其实不太需要这么低，如果它的那个胰脏炎是单次事件吃到培根、嗯、然后胰脏炎
突然爆到40%，
对，他有可能平常吃 20%， 然后那天吃一个 80% 的食物、嗯、那有可能就胰脏炎就直接爆发一次啊、嗯、那你但你其实 你很难说他接下来会 20% 他无法耐受，而且他耐受的本来很好啊，可是饲主出于担心他可能就会弄一个超级低，那就有点让我们比较不好做，因为他吃这么长时间这么低脂肪，我会很担心我增加他会不耐受，可是我希望他可以增加、嗯、所以就是有一些那个小字就是说你要慢慢的增加这个脂肪的量、哦、对，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到这个，那如果中间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调整这样。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耐受问题，就像是那个排除试验结束之后你给他东西你要看会怎么样嘛，可我觉得那个也比较不像是训练，那比较像是我因为排除试验症状受到控制之后，然后我给他一个我怀疑是过敏的食物，然后在两三个礼拜如果出现过敏的症状我确诊他是过敏我就避免。我觉得训练这件事情听起来是很不错，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饲主都可以承担那个训练的结果，因为你吃了以后他很痒然后就疯掉、嗯、然后是训练他胰脏一次胰脏爆掉、嗯、
对啊，我还把这段剪给他听我还用那个 real 一直重播，
因为训练听起来是很不错、嗯、但是第一个未必会成功嘛，第二个是训练会有后果，就算
你要能够承担，
就算你去健身房你脚会酸嘛，所以一样意思，但就是
你要承担，
对啊，你就是你
承担这个没有无法预期的后果，
对啊，
就是提到健身房那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原本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重量，你一次就是上到一个超大的重量你就横纹肌溶解啊，
有这种事吗？
对啊，
但我觉得横纹肌溶解之前会扭到，会先扭到
先骨头断掉
急性先扭到然后再
首先断掉吧
就有朋友的一个例子是他平常就是体态是有点胖胖的，然后也没什么在运动，然后某一次呢他们去登山一次就挑战雪主冬，然后下山的时候就是查色尿然后就横纹肌溶解，
这么夸张？
那个朋友是还是一个就是医师，人医的医师，他自己都吓到，对啊，
这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真实故事，
不过还好他下山了，就
好，还好下山了、
哦、是谁、嗯、
你不认识啦干屁事哦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要平平安安的嘛，所以我觉得不用那么挑战、哦、
所以我刚刚想到的是，所以你在脂肪饮食的部分就是原本降低之后还是会慢慢的试着把它慢慢增加回来到适合的，就是
对我其实没有一定要增加，但是我增加我、嗯、
会希望它慢慢增加，
我增加的考量只是就是我出于几个考量，一个就是必需脂肪酸的需求、嗯、然后一个就是热量的密度、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对对，因为它没有必要，它其实没有必要一辈子都吃那样，
就是感觉又难吃，然后你的又可能必须脂肪酸会有缺乏的问题，
对，
然后又要一次要吃这么大量，
对，但是他可能吃得很开心，那没有关系，哦，但我还是希望必须脂肪酸的需求要满足，所以可能会另外加额外的脂肪，哦，去满足必须脂肪的就是亚麻油酸的摄取这样，嗯，那也许他脂肪含量还是可以控制很低，然后如果饲主觉得那样他很开心，就是他可以避免一切的风险，嗯，那也没关系，我没有
对这个对针对脂肪部分应该是这样子，啊，然后如果是挑战那种其实就不必了，
对，我是觉得不用一定要挑战，
不要这样子，
对，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但是，但你比如你肾脏，你一般的食物换成肾脏处方，有时候就是一个大条，嗯，那就是有时候问题就会出在这里，哦，所以那就是要慢慢的转换。
那你做的这个换肾脏处方的那个转换，也是如果是处方量的话，是慢慢的，
对，慢慢的。
我是说，增加，比如说原本，
比如说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100%，差不多
的。所以是这样子的方式，
对，慢慢就花个5到7天，
哦，一周内。
每个动物耐受性不一样，有些动物可以就是隔天就换完全一样、完全不一样的食物，但有些动物就是要花2个礼拜。嗯，对，饲主应该自己很有感觉，
所以也是这样慢慢去调整。
对，就是慢慢，因为慢慢调整，除了观察脂肪耐受度以外，还要观察就这个适口性，因为它可能本来吃一个很高蛋白的食物，超好吃，但你一下换成砍半的蛋白质，它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对他们其实有，其实可以闻得出来或者吃得出来，所以那是有不一样的。那你如果慢慢的过去，像是就是。你知道
温水煮青蛙
朝三暮四的概念，就是今天这个慢慢减少慢慢减少，从 50% 然后花2个礼拜变 20%， 然后觉得，啊，差不多的感觉，嗯，应该可以吧，就这样。
对啊，就温水煮青蛙，让它慢慢的，
主要是这两个考量，
慢慢的改变习惯，这样
耐受性跟适口性，主要这个为了慢慢的换过去。
那所以针对像这样假设是胰脏炎的病患啊，那在急性期跟慢性期有什么样的饮食建议吗？在急性期就建议一定要立刻换成，第一个是说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就加入处方饮食，还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可以先用其他的饮食替代，然后后面比如说出院回家或者他的这个急性胰脏炎状况稍微稳定之后再换成处方饮食吗？在这个两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建议的饮食需求？
急性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避免那个造成急性期的问题，先把它移除，它也许状态稳定下可以回到原来的食物。那如果是慢性，可是很多次急性，然后之后肾脏就知道这个纤维化等等问题，然后造成一个或是一个成
现在不能讲是狗，
现在胰脏，胰脏，静脉是胰脏，
对吧？那就是对，一样，就是你急性的胰脏炎，然后可能就是你移除这个造成急性胰脏炎的问题，那其实可以回去吃本来的食物，状态都稳定好之后。而如果它慢性胰脏炎，就是它这个反复发生，比如说猫这个慢性胰脏炎，那可能就是要去控制它本来的原因，那可能就会需要换成一个不同的阻抗食物，比如说猫就比较跟免疫有关嘛，那就会往那种海毒性刺激炎的水解或是新颖蛋白的食物来走。但是如果是狗，我觉得就是慢性胰脏炎，就是你可能要选择一个它能够耐受的东西，就是一个选择。
我觉得听起来这样慢性胰脏炎反而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你要比如说你要维持一个脂肪摄取它能够耐受，如果是狗的话或是猫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猫的胰脏炎发生的原因跟狗有一点不太一样，当然就是他们都有很相似的一些原因，毒素什么有的没的，但是猫对脂肪造成胰脏炎这件事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么大的相关性，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去强烈限制猫的脂肪摄取，可是它有可能它胰脏炎底下的原因可能是这个肠病啊等等免疫的问题，所以就是另外一个治疗方向。
像感觉猫咪在慢性胰脏炎之后的饮食调控会相对比较，我觉得难度比较高一点，
因为应该是说它免疫或这个免疫问题，但是没有规定它的免疫一定会对食物有反应嘛，所以就是我们只是说我们希望它这个食物是它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可以控制它这个对食物有免疫有过敏的这个问题去控制这个方面。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换什么食物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猫可能就试试看水解或新颖蛋白，然后狗可能就试试看一个低脂或脂肪控制的食物。
OK，所以第一个是刚刚讲到控制的方式，就如果是狗狗的急性胰脏炎的话，绝对就是先从低脂饮食开始，然后后面时间如果是找到原因已经痊愈了，是可以慢慢调回就是正常的饮食，还是说可以立刻跳回正常
饮食？ 我觉得狗急性胰脏炎的话，你就是你要去除那个造成急性胰脏炎的原因嘛，可能是培根，可能是什么什么肉很好吃很油的东西，然后你去除之后，动物的状态如果可以稳定下来的话，它其实可以回去吃原来的东西。
对对，我说那个时间点是说，哎，它今天症状都缓解掉，就立刻放回原本，这样就可以。
对，因为它本来其实吃原来的东西吃得很好，
所以没有限制。
对啊，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就刚当然是看狗的状态，但是。 总体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oh, 因为他本来吃得很好，他只是因为这件事然后爆炸，所以你可能把这个炸弹拿开，他其实会是原来的状态。
所以像这样急性阳，你可以买一个小包的就好了。
我说，你说先来个低脂，然后控制一下，对，也许那可以先过一个，可能过个三五天，然后观察一下，
然后就可以换回原本的大包饲料。
对，看狗的喜好。
OK，
对吧？
所以其实我问题可能问的不太好，其实我疑问是说，像这种急性胰脏炎的病患嘛，那我们现在的治疗都会是建议说，当这个病患他已经停止呕吐的时候，我们要尽快恢复他开始进食、哦、那我们在灌食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处方饲料，或是其实我们只要先以低脂的食物先让他先维持到有吃的状态就可以？
我没有特别的偏好，就像我刚刚说嘛，如果他是急性胰脏炎的原因，它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嘛。嗯，那你移除了原因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回到原来的食物，所以你可能就是避免这个原因，然后使用原来的脂肪含量的食物，它其实
就
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关系、啊。
那如果一定要做一些改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低脂，就是帮助他走过这段路。我是美国小动物营养专科兽医师江志凡，我推荐 Wonder Vet Talk。超级好收益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所以听起来它的容许度是高的，就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
自由度是高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跟饲主的问诊等等这些对话，其实你可以知道一些细节嘛，就是它到底这件事是怎么样发生的，
是单一事件。
对，那是甚至因为它肠胃道症状，但这肠胃道症状到底是肠管腔内的问题，还是真的是肠管腔外胰脏的问题？因为他可能真的是脂肪耐受度的问题，就是腹泻，然后说是呕吐，可能就是这样。那他其实可能跟胰脏没有太大相关。那到底这有没有相关？就是另外靠其他检查来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胰脏炎。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但当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问诊知道他之前吃了一个很油的东西，那你可能会猜可能会是胰脏炎，那我们就去除那个东西之后，他其实可以吃本来的食物。但如果饲主觉得他想要更进一步的话，我觉得低脂其实也不是一个有问题的选择、哦、所以就是低脂可以尝试这样、嗯、
那这一类的就是说胰脏炎的狗狗，他们要吃保健品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等下要吃鱼油之类的，也是要去看那鱼油的量对吗？
就
还是说因为那个给的量假设是少量的，其实也是没关系，不用特别。
可是胰脏炎的保健品
不是胰脏炎的保健品，我说例如他同时有关节炎的问题或是其他的问题，有在补充鱼油类的东西，他是不是要特别注意说那个量，还是说其实那个量很少是可以忽略的？
因为如果要为了关节问题使用 EPA DHA 的话，其实量都蛮高的，那个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这个胰脏炎的问题，因为有胰脏炎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先暂停这些额外的脂肪摄取、oh. 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加回去
哦、okay.
对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那额外就先停，然后等状况稳定的时候再慢慢的看这个，例如说他可能吃两款好了，就是可以先试着少量的给看看。
而且我觉得就是饲主带狗来，然后他已经有急性胰脏炎了，你解释完病情之后，我觉得应该很少会有饲主会继续用脂肪的补充品因为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应该就会想要避免一切，
他可能觉得DHA 不是脂肪
哦，嗯 ，DHA 跟 EPA 造成胰脏炎这件事，我觉得比较少。但是因为不可能那个是只有 EPA DHA， 它一定是只有鱼油，它一定有油的 base， 它一定有佐剂嘛、哦。然后所以那些东西就是另外的脂肪，所以可能他们可能会想要避免、哦、啊。
所以针对油类的一些补充品，原则上在这种情况下就一样先停止这样。
你给了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好，这个答案不是全是或全非，但你只给他这两个选项，对，你这样不就是让他语塞了吗？
我觉得硬要说的话，就是很多营养补充品其实不是必要的，所以我觉得非必要的油类取消，然后
你就是干脆不要吃就好了。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你可能没有帮到太多忙，我觉得可能复健还比较有用。
哦、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
就是一只很肥的狗，
啊、
一只很肥的狗，
脂肪品。
所以你想要我讲，就是就直接讲。我想说，你到底，所以我心中觉得你好像想要我推荐什么鱼油，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这样，那我有点困惑了。
他是诱导式提问，
然后让我讲出来要答案，这样吗？
说好，那其实不用。 吃。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你为什么不讲呢？
好，那如果你硬要讲补充品的话，其实就两个选择嘛。我们好像上次有说过嘛，就是安全性跟有效性嘛，对吧？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太安全，然后其实本来就没有太有效。
你说可以停掉啊，你一直吃这干嘛？其实我是想要
省钱去复健，好，
对啊，
对啊，
好，没问题，
去游泳还比较好。我
觉得这个结论我很满意。
那所以从刚的就是描述听起来，就是基本上急性胰脏炎的病患，如果我们大概确定它引起胰脏炎的，假设我们确定它是因为某一个特定食品造成它的急性胰脏炎，那我们再移除它的这个食品，未来它恢复成正常的食物就可以，其实不需要就是长期去吃处方饮食，这样对吗？
我觉得不需要长期使用一个处方饮食。
因为其实蛮多家长他们就是会说，哦，他们现在都是在吃这个胰脏炎处方，然后你一问他就说，哦，因为他之前有得过胰脏炎，他们后面就觉得他如果在吃旧的东西他就是
还
是
会
再发生，所以除非他今天是反复的发生胰脏炎的状况，然后到慢性胰脏炎情形才会需要做处方饮食的调整，对不
对？
转换成处方饮食，
对
吗？
我觉得可能刚刚讲的没有很乱，但其实之后结论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你急性其实就把那个造成急性炎原因取消，那也许就没有问题了。
单一事件的问题
、
可以恢复正常
饮食。因为急性就是急性嘛，就是这个瞬间发生的东西，那其实它一定有原因啊。那可能慢性就是有点像是它反复胰脏区域发炎，那我们当然就是对脂肪摄取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这种就是不要吃保养品。
还有一个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出现在一些肾脏病的动物，因为他们吃肾处方脂肪还很高，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血液循环问题啊，或者真的问题，然后会不会反复发生这个胰脏炎，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想说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就是比较低脂肪肾处方，然后如果没有的换的话，那就是要客制化限食，又低脂又低蛋白。
那有比较低脂肪含量的肾脏处方的商品量吗？
最低的
那个是适合的，
我想一下。
所以如果你花会这样用，
对，那是一个选项，因为肾脏处方最高有脂肪含量有接近60%。
哦，那很高。
那是哪一块、
那是皇家的，皇家的其中一个罐头，然后有一个普瑞纳的，我在讲狗啦，普瑞纳的狗的肾脏处方是39-38%，
那是最低的，
那已经很低了，那是算最低了。那早期肾脏处方其实有更低的选择，比如说希尔斯的 GD， 它是偏比较早期，那它的脂肪大概是24%。
你说早期肾脏组，
对，所谓的早期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没有被那么控制，那 GD 蛋白质含量大概是17%，然后普瑞纳那个是12%还是13%，皇家那个是12%13%，12%13%是最低极限，不能再低，再低就没有办法满足蛋白质需求。那17期就是稍微高一点，那就有点像是刚迈入这个过程的早期肾脏处方，那它的脂肪也没那么高，因为它的蛋白质没那么低嘛，所以它不需要用那么高脂肪去满足那个适口性，所以那是一个选择。所以就是有不同，就是有这么多肾脏处方的选择，所以你只要知道它的营养的
组成比例，
组成比例，你就可以稍微微克制你自己的这个计划，
在这几款里面它比较适合哪一款。
对，然后那鲜食的话当然就是可以，你控制蛋白质就可以控制脂肪，
就是
可以做
完全克制，
对，你可以做个低脂的肾脏处方，可能没那么好吃，但是因为它是鲜食，所以其实狗可能很开心，就不一定，因为动物的适口性喜欢的食物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像胰脏炎啊，在狗其实是就是有几个可能是被列为是相对比较好发的品种，比如说雪纳瑞啊，那如果说像这些品种的狗狗，他们从成年期开始长期吃处方饮食，就可能可以去避免胰脏炎吗？或是如果他从成年期开始就长期吃处方饮食，他可能的副作用有哪一些？
我觉得最大的副作用应该是价钱吧，你要花很多钱吃。但是
如果钱不是考量，
对，如果钱
不是考量的话，
钱不是考量，那
好想常常说这句话。
钱如果不是考量，如果你长期是低脂，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低脂它其他那些商品化的处方食品，低脂肠胃道处方这些，他们其实都满足营养需求。然后所以你要一直都吃这个，其实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有点，这当然没有被研究证实，但是有点像是，如果一直都吃30%。脂肪的食物，那我今天突然吃一个肉是35%，那可能不会太远。可是我一直都吃20%，那我今天吃个35%，那就有点远，懂吗？就是那个我主要的那个热量是脂肪是这么多，那我突然有一个小小涟漪，其实还好。可是我只有这样，突然一个瀑布，然后就会可能会爆炸，就是不一定，就是有点像是你习惯了，你肠胃习惯了这么多脂肪，跟你习惯那么多，
就我刚刚讲的挑战。
对，我觉得好，如果你硬要解释的话，你要解释的话，因为它是维持我的能力，这种感觉不是挑战，
维持不是，
因为
维持不是增加，不是增加，
我没有训练，我就是好，我就是好好的，我不要偷懒，不要偏废，但我就是有一定的这样。
对啊，你不觉得听到那个我要什么训练的时候，训练他一仗，我这整个理智就断线了，整个就压起来。
就平常健走再去爬山，不要一次就爬山，
对，那就会成人肌溶解。
对，你看。有这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
哦、对，维持能力，
对，
不要挑战自己，
对啊，真的，那也是为什么我刚提到那个例子，就是鸡胸肉加白饭，然后脂肪超低，我希望可以高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我为了未来做准备。如果你又要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病，然后你要然后找我处理事情，然后你的蛋白质不能那么高的时候、嗯，那我可能就要增加你的脂肪才会好吃。但如果你脂肪一直都那么低的话，我很难弄，就有点像是我对我把它往比较容易做的地方调，然后它如果还可以耐受的话，就还不错。趁现在还健康的时候。
好细心啊！
对啊，因为就是要每个都有可能会有未来的嘛，就是每次都
下这个坑门超怪的。
我不要断自己的后路、
啊。
因
为我觉得说你的考量很仔细啊，为他的未来做打算，
为未来做准备，
这样不是很细心吗？
就看看这个 signal 门，然后看这年纪，然后
对啊，
好，这之后应该可能会有肾脏病。我觉得我为你为你留一手，
对，为你的
买个保险的概念，
你的未来交给我。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常跟这个饮食相关的疾病，也是跟胰脏有点相关啊，就我自己很好奇，就是在糖尿病的犬猫啊，目前首选都还是建议吃处方饮食吗？对吗？
糖尿病其实首选我觉得是胰岛素。
哦，对啊，胰岛素以外，可恶，就是不要这样子逼我。
但我觉得之所以首选是胰岛素这句话，意思就是其实没有特别一定要吃什么食物
哦，
所以反而他的饮食是限制比较少的。
我觉得这有点有趣，就是像人就是哦，那以糖尿病就不要吃糖，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他、哦、其实所有的这些饮食的限制跟目的，都是为了不要让你的血糖波动太大。嗯。
维持能力，
对，
maintain
这个叫做
什么？
好，我等一下想一下有什么词，好像也不是维持，
好像不是维持，
好像不是 maintain， 因为像是那种维稳，
维稳，
让它在一定的区间里面波动啦、啊。
对，那但是一般给狗猫吃的上盆羊，其实没有哦，所谓的会让它在这个区间变化很大，比如就比较像在人的状态，因为你如果喝个什么
珍珠奶茶，
真的那个葡萄糖果糖超级多的嘛，那果糖葡萄糖那就是简单的糖类。然后会更容易被吸收，然后更容易造成这些波动。可是狗猫的商品粮其实这些简单糖类的含量其实很低，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尽量避免一个超级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白饭，你敢吃超多白饭，那就会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尽量避免那个其他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有糖尿病的动物，他们其实可以去选择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其实能够持续吃一个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你才能打胰岛素。要不然如果你马上就换一个食物，然后就不吃，那你根本连胰岛素都不能打。所以我觉得糖尿病动物最重要其实是适口性，还有他这时候他如果有肾脏病，其实应该去照顾肾脏病的营养，照顾肾脏病的营养同时去打胰岛素，所以你就可以控制这两个疾病。因为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控制糖尿病，但我们只知道就是不要让血糖太波动，所以我们当然不要给他的食物面加果糖，不要在食物面加糖，可是他正常吃的从食品其实是没有那个问题、
哦、
不太有那个问题。
那你刚破题破得很好，
你说胰岛素对，因为糖尿病管理最重要的就是
真的
胰岛素，对啊、嗯，而且因为那个考量就是在于适口性啦，要不然饲主其实很难处理，
所以
他已经够有压力了，要打胰岛素，然后又要换一个食物，然后动物又不吃，然后打电话来怎么办？
所以他其实相对比较幸福一点嘛，就是以吃这件事情，他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对，给他们的选择啊，当然就是你换一个，还有一个考量是你换了食物，你要重新做血糖曲线。所以如果你马上换一个食物，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场景吧，几个 scenario， 就是比如说胖猫的糖尿病，那我可能就会使用原来的食物，糖尿病稳定之后，慢慢换成减重，然后去减重，然后这样可能会比较和缓一点。然后狗可能就是一般的那种糖尿病，然后他们就是缺乏胰岛素嘛，所以他们就是要胰岛素使用，然后他们就是可以用他们原来的食物，然后控制糖尿病。那如果不能控制糖尿病，那需要更不一样的食物的话，可能就是考量可不可以增加一点纤维啊，可不可以增加一点蛋白质啊，然后控制脂肪，因为其实糖尿病的动物有时候会有高血脂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可能不要超级高脂肪。其实超级高脂肪的食物这种状态，其实有时候会出现在你为了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取，因为你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取，就两个东西就要另外两个东西就要 较高嘛，因为热量只会来自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如果碳水化合物超级低，你的脂肪跟蛋白质就会超级高，所以那就会是一个问题。这种食物因为脂肪很高，除了高血脂或问题的话，因为它热量密度很高，其他可以让肥胖变严重，所以有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其实未必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糖尿病也有处方量吗？
糖尿病有处方量，
那它的特点在哪里？
就减重啊，有一部分啦、啊，
应该说他们有些是归类在减重的下面，可是他们的设计其实不算是减重产品，他们不能拿来减重，可是他们的做法是有像是增加他们的纤维，控制他们的碳水化合物的量，然后增加蛋白质、嗯、他们把所有可能有用已知可能有用的东西全部加在里面，然后去做出一些产品。可是他们碳水化合物虽然是低，但是也未必就是每个都很低。比如以猫举例，普瑞娜有糖尿病的处方，它的糖尿病处方的碳水化合物是 5%， 就是超级低，就是没有。然后皇家或是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就有从20然后到 10， 就他们有一些 range。所以这就说明了未必一定要很低嘛、哦、因为你有很多种选择、嗯、对吧、啊、那当然要控制，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一个百分百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第一个营养不均衡嘛，第二个就是你碳水化合物越多你越有机会有简单糖类。
那所以刚刚听起来这些产品是你比较少用的，
因为对糖尿病来说这些产品的帮助可能不
没有那么大，
真正胰岛素的帮助，当然它可能有一些侧面的帮助，可是如果这个动物它不只有糖尿病的话，我就要顾到其他的问题、嗯、就不能只用这些糖尿病处方。可是饲主可能希望要用糖尿病处方，因为他可能有读到一些资料他希望用，那如果这动物是健康的只有糖尿病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这些产品的适口性是好的吗？
他们都是为了这个糖尿病的需求，他们都是有好的适口性，但当然适口性是每个动物都不一样、嗯、
所以如果他今天对于处方粮的喜好是完全不想吃的，他其实还是可以换成其他的产品，
他可以吃他原来
主要是以愿意吃为主。
我觉得愿意吃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嗯、愿意吃然后搭配胰岛素是最重要的。
那像糖尿病的犬猫他们也有就是零食的、嗯、也是可以享有 10% 的零食时间，
对他也可以。那但是那个 10% 就是你
慎选那个零食的种类，
除了慎选零食种类还有你要慎选给零食的时间、
哦嗯、
对，因为是
配合胰岛素，
对配合胰岛素的施打、嗯、那当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资料，很多新的数据，然后糖尿病怎么管理，因为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嘛，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一直不断更新不同的东西，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定时的胰岛素施打，那这个搭配你的食物，你有可能一天打胰岛素两次不一定，看每个种类每个胰岛素的药品的类型不一定，那你可以搭配不同时间点给食物，那你就会有一个属于这个动物自己的血糖曲线嘛，因为你在这时候给了比如8点吃了一餐，然后早上10点再吃个零食，然后下午2点吃一餐，然后下午4点再吃个零食，那血糖曲线就可能会有点乱，可是就是、嗯、这就是你的血糖曲线，然后如果你
在一个比较缓，
对，那你有一个血糖曲线，针对这血糖曲线然后就可以设计胰岛素给予的方式嘛，那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去控制，那你就要一直维持这个给食物的方法，然后搭配你的胰岛素，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随性的给他零食，你也不能随性的给他胰岛素，而是想去控制让你的血糖可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维稳
维稳。
到底为什么一直亮出这个词？
怎么样？
没有。
那所以现在江医师最大宗接的这个
营养的咨询
大概都是什么疾病
最多？
最多啊，
很常见就是肾脏病，
肾脏
病，因为脏病他们有很多需求嘛，然后还有一些肠胃道疾病。
那狗跟猫的比例呢？
狗远高于猫、欸、
啊，是哦，
比跟我想的不一样、欸嗯、
因为猫他们其实吃干粮长大大部分，所以他们其实不太会想要吃人的食物，但我的猫不是这样，我猫很奇怪，就他想要我妈吃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想要吃干，
毕竟是营养专科兽医师的
家里的猫，
他现在不管我是谁，
你亮出这个称号对他来讲一点屁用都没有，
我们要给我看猛字啊所以就是每个猫，
我主人、啊、
每个猫都不一样，然后大部分的猫应该对鲜食兴趣都没那么高、嗯、可是就是有些猫很喜欢吃一些人的食物，那它也可能就是一个候选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做鲜食嘛。而且我觉得跟动物的那个人口数有关嘛，就是狗通常都还是比猫多一点，就是一般的分布来看，那既然狗比较多，然后狗又比较能够接受人的食物，所以它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我比较常就是看到的是狗。
美国也是狗比较多吗？
对，主要的那好像是2019年还是2020年的那个统计，第一名是狗，然后第二名是马，第三名是猫。
猫还在第三，
猫是第三，第二名是马。哇，
还是猫比较少报户口，因为就是在我想象，就是猫他们多猫家庭，他们不一定真的都有去参与那个猫口数的统计啊。嗯，
我好像看到那个，就是我昨天看到林子轩兽医师他分享一个 Facebook 的贴文，然后说就是一般他好像是看一篇研究，然后他写一个心得，然后那篇研究好像是说就是猫的饲主好像不太会带猫去医院，因为猫太疯了，所以可能就是一次，可能就第一次看诊，比如说认养之后第一次看诊
就没有
然后了，
就没有，
就猫就在家了，就不会再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你就是你猫如果都在家，你不想弄它，然后它就不会有那些血检什么，你看没有发现问题，你就不会想去解决问题，
没有发现问题就没有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不会想解决问题，可能那是一个出发点，或者猫很难忍耐，所以你也看不出它到底怎么了。
而且猫就是要帮它换食物，相对猫的接受度也没有狗这么高。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他们不会什么都好。
想问一下
吧，那你问，
我忘记上次有没有提到那个癌症需求的动物的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癌症需求的动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维持它理想体态，
所以是热量是最重要
的。热量就是你要维持它的体重啊，体态还有它的食欲，就是好吃的东西。
那组成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吗？
没有，
没有什么营养素是特别禁忌。
如果这个动物是 GI， 就是肠胃道、淋巴瘤等等，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控制脂肪嘛，因为它可能就是你知道，它吃这么多，它没办法消化，就拉，就狂拉，然后可能你要用一些新颖蛋白或水解，看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这个过度的免疫反应。但通常还是要需要依赖药物啦。那如果它是肾脏癌症，那我们可能就要控制蛋白质啊，对，就是把它当做肾脏病来处理。
所以其实只有这一类的考量。没有什么，比如说
你说什么什么
因为
生酮饮食这种吗？
对对对，
生酮饮食或者是在人啊，就有一些癌症病患就会说要限制他们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但是在动物上面，就我自己学到的认知里面是没有像这样子的禁忌。
对啊，因为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取，然后其实最后是变生酮饮食嘛，因为我希望不要给癌细胞吃葡萄糖，
就是这个，
对不对？
对
对，可是我的红血球还是要葡萄糖啊，所以我为了要活下来，
对不起你们了，
对，我要活，为了要活下来，我就把氨基酸跟脂肪、糖脂新生做葡萄糖啊，我的脑也需要葡萄糖啊，我不可能没有葡萄糖，而且血里面葡萄糖就是你在手上抽的血跟脚上抽的血应该是一样浓度吧，因为你葡萄糖是均匀分布在你的血液里面，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葡萄糖，然后决定肿瘤细胞附近的葡萄糖比较少，然后其他葡萄糖比较多，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摄取。那当然你可以，如果你出于就是这份信仰的话，你要控制碳水化合物，
信仰
碳水化合物摄取，其实我觉得那也没有
听到重点，
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动物像是狗，然后你有胰脏炎，你还要这么做吗？我觉得可能就不太适合。
那它有一个比例嘛，例如说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能多于多少之类
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计算人的食物跟计算动物的食物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方法是一样的，就是 by difference，就是它比如说100克的东西里面有几克蛋白质，这可以测量出来嘛，用蛋含，用那蛋的含量来算。然后脂肪其实也可以测量出来，用这个科学方法化实验室方法，你看这个测量出脂肪含量，你知道这两个之后，然后知道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用加减法，然后剩下的东西就叫碳水化合物。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多准确其实很难说。然后你说你一个食物是低碳水化合物，但是真的低吗？问题就在于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确定这碳水化合物是不是真的那么多，所以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很难被很准确知道的，所以你就很难说这就是低，那叫做高。我们只能说就是如果你整天只吃白饭，那相当应该是高
吧，
因为你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是高。但如果你有混合其他东西，其实你很难去抓出一个真正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说这叫做高，这叫做低。
那它如果标示上一个是 20% 一个 40%，
那是同时民公司如果做处方量的话，他们有他们的用代谢方法来算的，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会偏，比较会比较准，那样你就可以比较说、40% 20%， 好，这样有这样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你很难去说那个叫做低，那叫高。
那所以说其实如果是癌症的饮食的话，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会说吃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人就是他会活比较
久
这样子，对，
或者是这营养更适合。
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有人做个研究，然后发现真的是这样，那可能就真的是这样，但我现在我没有看到，
所以目前是没有研究 证明
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吃 40% 的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处方量会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不对？
没有。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很大的原因，这种研究很难做，原因是肿瘤的变化性太大，每个肿瘤都完全不一样，
你的变数太多了。
因为肿瘤细胞起源还有它怎么来的，还有它整个就是你知道他们就不是有四个时期嘛，就一个是 initiation， 然后 promotion， 然后最后才会变成肿瘤。那这步骤到底怎么发生，还有它到底有哪些东西参与，其实每个肿瘤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去 showcase， 很难去真的做这件事情，很难很有很好的东西。就连鱼油这件事对肿瘤有用，其实也只是一篇文章对某一种特定的淋巴瘤的鱼油有用，那它对骨肉瘤有用吗？ 不知道，但我猜有用，所以你很难去做这研究去证实。另外一个考量是，其实狗跟人比起来，因为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的祖先还有生理的不同，其实狗不太容易造成生酮的状态，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习惯有一餐没一餐了，他们就是那个 famine and feast 嘛，就像狼一样，就是你一次就吃一整只鹿，然后你下一餐可能是一个月后，所以就有这个差别。可是人不是这样，所以你有一个特定的食物，你也许可以造成这个生酮饮食的生酮的效果，但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再来就是对脂肪的不耐受，因为你有胰脏炎，我们刚才在讲高脂肪的食物可能会造成狗胰脏炎，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并不是这么适合。然后另外一个考量是生酮饮食，其实你看那个账面上数字，就是说、哦、我要吃高蛋白高脂肪低碳水造成生酮，其实那只是说对了一半而已，因为真正生酮饮食其实你要限制热量摄取你才会有生酮，就你要进入饥饿状态你才会有生酮、哦、所以你限制热量摄取，你进入饥饿状态你就有可能会减重啦。可是我肿瘤的狗我不想要减重，
我要它维持或增
重，我要维持，因为我要维持它的体重，我要维持它的体态、生活品质，我不需要它，我不希望它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然后又减重，然后你又限制它热量，我觉得相左于我们的目标，
少了饥饿状态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要有饥饿状态才会有生酮，如果你是正常的能量代谢，其实你就算吃尿你也不太有机会有出现生酮的问题、哦、因为生酮其实是饥饿反应的，就是整个饥饿过程的一个步骤、嗯、然后最后造成很多 ketone body 来代替你的不足的葡萄糖、嗯、然后来维持你能量代谢。
那今天应该都有回答到你心中的疑惑了。
有的，谢谢，
太好了，
谢谢江医师。好，今天很谢谢江医师再来跟我们聊聊天，然后如果说对我们分享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 Google 搜寻 Wonder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链接请我们喝杯饮料哦。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谢谢江医师，
谢谢，
可以多来玩啊。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